我们要说怎么样啊，让你能够知道五蕴的虚妄性啊。那刚刚有说佛法都是实证的，不是想象的，不是用想的，就是表示你已经证了。那么就这个说，你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你能够虽然还没有实证如来藏，就能够知道五蕴的虚幻性，甚至就能够在做观行过程断我见，这个都是实证，然后自己去亲自去证得五蕴的虚妄真实是无常，没有真实我。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这个虚妄性相对于什么？相对于真实。那佛法呢？真实是指什么？它要常不变异，而且呢，不是生灭法。那实呢？你不能是虚啊，对不对？真相对于假，实相对于虚嘛。那实的法是真实有法性，不是别人的法，然后那个影子你就说那是真的。你用别人的法的影子那个影子呢不是真的。就像这个魔术师，他借了很多工具，幻化出一个什么出来，你都知道啊，那是假的，对不对？心中知道是假的。还有呢，就是有这种影子技术。他用一块布，后面的很多人可以堆积出一只大象嘛。然后你一看说，哦，有一只大象，可是你心里却知道，那是人堆积出来的。你不会知道，你不会想说后面真的一只大象。你了解你就知道说那个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真的是因为你了解啊。可是这不知道了，一个小孩子说，哎呀，真的有一只大象。你刚才说不是不是，他说是真的大象。可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大象。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真，是表示它是真实，不是经过一个这个什么因跟缘啊才有它真实。真，然后实是真有实在的法性，不是要经过这个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然后幻化出一个属于你说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那五蕴呢？它的虚幻呢在哪里？我们就从这个前面已经知道说，真跟实来了解，说一定不是借其他法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法，然后来影射它，不是，它是真实，你可以实证它真实存在，理上事上，理上可以证明，事上可以实证，这个是真实。那虚妄呢，表示说它没有这种真实的。这样的法性存在，我们再称为它虚妄。那五蕴本身呢？第一个，我们就说，它是自己本来就在的吗？你看色，你的五根色五根本身，眼耳鼻舌身根，你就知道了。这是妈妈生我，当然你是妈妈生我是这个现象，一定是妈妈出生的嘛。妈妈生我以后，慢慢的长大长大，然后到现在。可是你知道会变老，最后会变坏，所以你知道这个色不是本来就在的，因为本来就在的法呢，它不会坏，这是一个可以比照比对的，所以知道说这个色，会坏，这个一定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色会坏。那接下来我们说五蕴里面就有这个受嘛，色受，想行识第二个受，那受呢，想行识这四个。就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啦。你跟他说：“哎呀，你这个能够知道这个心不是真的啦。”他没办法知道说为什么不是真的。那我们就用刚刚讲真的法的道理来看这个为什么它不是真的？那么这些呢，讲了以后，你回去可以思维，你可以，你如果记得，你可以观察，思维观察，甚至最后现观观行过后确认，你就可以知道它真的是虚妄的。然后呢，你就能够，可能在一个什么几次确认后断我见。那我们说受，受呢，对这个受蕴本身来说，它就是讲啊，为什么叫受蕴？蕴的意思就是堆积起来的，积聚起来的叫蕴嘛。 那社运呢？为什么叫社？为什么不叫社？叫社运。社运的意思也是由四大堆积起来的嘛，还叫社运呐、啊？哦，四大所堆积起来，地水火风堆积起来的，组合啊、哦，组合起来的。啊，你也要，因为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饮食嘛，你一定要摄取这个四大的这个养分，你的这个四大的五根才能长养嘛，啊、哦，所以。你知道它一定是由四大聚合起来，而且要借着世间的四大饮食，它才能够长养增长。那一定要借这个缘，然后才能堆积起来的。当然不是真的，不是本来就在的，可以去相对这个，不是本来就在的，不是不会坏的。那第二个，我们说受运，受运，受运的意思也是说，是哪一些法堆积起来叫受运？就是有18种受堆积起来的，哪18种？哦，六根处六尘，眼根处色尘，就有3种受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耳根处声尘也有3种受，啊、哦，鼻根处香尘也有3种受，舌根处味尘也有3种受，身根处触尘也有3种受，意根处法尘也有3种受。这18种受堆积起来叫受运，不是只有一个受，对不对？你自己可以这样子回想看看，你种种的领受、感受，这些所谓的苦啊、乐啊，是来自一个吗？哦，你回去可以去在这里去观察，因为你身上就有佛法嘛，哈，你可以观察。哎呀，刚刚听到那个音响那个声音呐、啊，那是什么受？哎，苦受嘛，呀，这个声音刺耳，对不对？啊，现在听起来舒服，乐受，对不对？所以有苦有乐嘛，这里面受就有2种，一种是不苦不乐受，是当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那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不是没有什么特别悦耳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刺耳的，那可是不代表没声啊，还是有声。可那个情况之下，那个时候你的受就是属于不苦不乐受。哦，那种声就是比较清淡呐、啊，不是那么直接，你能感觉到的哈。哎，有一点风的声音呢、啊，一点点这种什么树摇动的声音，一点点轻轻微微，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那个就不苦不乐受。这个譬喻里面就告诉你，六根触六尘都有这3种受。所以呢，当你在觉得说是苦啊乐的时候，都是来自于这18种受。还是说没感觉呀、啊，没有什么好不好啊？那就等于是不苦不乐受，也是来自于这六根触六尘中。所以你看，受运要经过这18种聚集起来叫受运呐、啊。好，那我们再来讲说，那只有一个，你说嘛，无色界的只有一个受啊，一根触法尘，对不对？然后呢，他只有舍受，因为他在禅定里面，他没有18种受，那唯一一个受，那我说那也是。因缘所生法，要什么？借意根触法尘，对不对？你一定要一个根尘相触以后才有受哦。啊，记得一定是根尘相触后才有受哦。那既然在无色界，意根还在，法尘还在，意识还在，所以有没有受？有受啊，还有舍受啊，对不对？有舍受，所以呢，既然有舍受，就有受啊。那个受也是受运啊，只是说。其他的受经过修禅定已经可以舍了。那么现在说，既然这样的话，18种堆积起来的18种受堆积起来叫受运，然后再说他又要借因借缘才有经过处以后才有受，所以这样的法是真的吗？不是嘛，哈，它不是真的，它会变呐、啊，它经过根尘相处会变呐、啊。刚刚是苦受，结果现在变乐受，然后一会儿又是不苦不乐受，它一直变呐、啊。有没有一直在变异嘛？所以是无常嘛？哦，是变异，是无常，是苦，所以不是真实法，所以是无我嘛？你看，是无常，是不是？是苦，是无我，那是变异的法，所以是空嘛？这种空不是空性的空，这种空是空相的空，因为没有真实我，所以这样的法你就知道说哦，因为它不真不实，先认识它不真不实。可是第一个前提你要知道说它有受运的存在哦，如果你找不到受运，你如何去说哎，受运不真不止不实？你如果找不到受运，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受孕不生不死，对不对？你还得先知道有受孕的存在，所以要从你身上去把受孕观察出来，你身上有佛法，它是真吗？是实吗？哎，那你如果说不真不实，那不真不实就是虚幻嘛，对不对？第三个想，想运也叫运呐、啊，就是堆积起来的。哪一些法堆积起来的？一样，六根触六尘以后的所有一切想，想的意思就是了知，了知啊，种种了知。你看哈，我们现在现在在这个欲界里面，对眼根触色尘这色尘的这种了知，耳根触生尘的了知，这些都是很小局限的，对不对？你只能局限于看到哦，现在的视野是到哪里？可是有的这个你看到了这个哈、色界，色界呢，它可能就有神通哦哈，还有这个报德通，它的那个所了知的、所见的又更多啦，了知的比我们更多啦哈、那个法的内容、那个相貌更多啦，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个经过不管你是色界果报。无色界果报，无色界就没有，就只有法尘了知。欲界果报，那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说欲界的畜生道，畜生道的了知跟你的了知，是你的了知大还是他了知大？人呐、啊，人的了知的范围广啊。可是你不能说畜生道没有想运呐、啊，他有啊。你看一只蚂蚁的了知的范围就这么一点，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点，对不对？他所嗅到就这么一点。可是你的视野跟他的视野。你不能说他没有响应，他有响应啊，他也有了知啊，好，所以不管是大想、小想、种种想、种种了知，所以你不能只想到人呢，因为有情都有五蕴呐、啊，所以你知道说一切的想，从你现在欲界的想到色界的维系想，对不对？色界的维系想就是说没有五尘这些粗糙想，有法尘的维系想，到无色界这么一个唯一的定境法尘的这种啊。这种很宁静的这种，几乎什么一切都舍了，也是想，也是了知，都是想运，堆积起来叫想运，然后它一定要经过什么根尘相处，一定得经过根尘相处，没有根尘相处就没有受，也没有想，啊、没有根尘相处的话，就没有受，没有想，所以这个想呢，既然要经过这么多堆积起来的。同时要经过根尘相处，那当然又什么又是无常啦、啊、一下子这个色尘的想，一下子生尘的想，一下子是这个未尘相尘的想，了知嘛，你了知这个六尘的相貌叫想嘛，六尘的相貌了知这个触的内容嘛，受是什么受嘛，如果没有知的话，你怎么知道苦受乐受，对不对？哦，所以一定有想，可这想不是真的啊，甚至于到说你忆佛拜佛到啊功夫很好的时候，只有这样的一个很清安的一个这种止于这个一处的时候，然后呢心能够安住下来，止于一处也是有想，也是有了知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有那样的一个定境呢？你怎么知道说我当时心非常宁静安静很清安，你如果没有想没有知，你如何说出来呢？啊，一定有想，啊，一定有想，所以任何的这种修定的这个过程，不管是欲界定啊、未到地定啊，这到色界种种禅定到无色界，都是有想，都是有了知，可是它都是经过这种根尘相处后的结果，所以它是真的吗？不是，要借根尘相处才有，而且是种种想变化无常，对不对？无常变异，无常变异。既然是无常而法，就不是真实，就不是我，不是真实的我。所以你对于这种你的心对一切法的了知的当时这个知都不是真实法。对，诶，今天金刚经就有讲到嘛，齁，一切的知见所经历的知都是无明的根本嘛，对不对？就有知啊，一切有知有见的这些的知都是无明的根本啊。哦，就是这个想啊，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想，这个想呢，一切的想到维系的想，它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话，你把它当过真的，就是无明嘛， 啊，就这个意思了。好啦，色受想再行，对不对？好啦，色蕴不是真实的，然后受蕴不是真实的，想蕴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真实的法相，它不能，它不是本来就在哦，它没有自己的法性，它要经过根尘相触才有。因为你要有自己的法性，不要借缘呢，你借的因借的缘才有，那不是真实的，哦。现在是色受想知道行运，行运呢涵盖了多少一切的六根触六尘的湿，对不对？六根触六尘的湿，以及所引发的身行口行都叫行运呢。六根触六尘的种种湿，湿是什么意思？湿就是想要去造作，要去分别造作叫湿嘛，要不要去？去再继续看，不要看，要继续在这个色尘中在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些都叫思啊，你也可以去观察。当你决定要做什么之前的前提，是不是都是由六根触六尘产生，你才有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对不对？这都是行运嘛，所以行运没有一法是真的啊，它也要经过你这个六根触六尘，然后呢，在这个对这个六尘上起这个思，思了以后，才引发各种心念不断，对不对？还有引发身行口行都是行运，这行运哪是真的？不是真的嘛？你看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还要经过六根触六尘了之以后去作意去思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也是这么多法聚集起来的，要借根尘相触才有的，没有真实本来存在。真实本来存在，就有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法，以及它的自信，这才叫真实。那相对于这边都要因跟缘，对不对？哈，而且会坏嘛。你看，这个五根坏了，就没有受、没有想、没有思了，对不对？好，最后就是世运呐。世运指的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了。世运呢，它一定要恶法为缘所生。哦，一定要根尘相触才能生。你看，每一法都要根尘相触啊，都要借根尘相触以后，事才现起，才现起才能怎样？才能够去摄取色尘。对，眼是经过眼根触色尘以后，才现起去色尘摄取色尘那相分嘛。哦，耳根也是一样，鼻根、舌根、身，舌根、身根、意根触法尘，意识才现起嘛。所以，世运这个六个事，你可能不能了知说为什么它是它不是真的。可是你还要从理上来了解说，你现在的能见闻觉知的这个心都是六识心，然后你能够去觉受一切法的，这都是受运，都不离想运，对不对？因为没有想，你就不知道你有所领受嘛。然后呢，你一切造作都是行运嘛，因为都是思嘛，而且一切造作都是经过六根触六尘，对不对？所以你去把这个理路呢，这样思维，所以五蕴哪有一法是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是什么？虚妄的。这个道理你要这样去比对。请问这样需要去证如来藏吗？不需要。你这个道理从你身上就可以去读出来，这是佛法，这是佛法的一部分。所以呢，你透过这个道理知道说什么是真实法，以后你去思维，哦，那我身上的五蕴，你身上就可以读出来啊。哦，什么是色蕴，什么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对不对？你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知道啊，我的感觉从哪里来哈？一般我们说受蕴就是感觉嘛哈。那这个感觉苦、感觉乐，那就是受蕴啦。了知之道就是想蕴啦，想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那就是行蕴啦。那这个分别能分别，这就是识蕴。这个部分呢，其实不难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见呢，导师的这个《阿含正义》里面会说的很多将来你都可以去复习。好了，现在知道说这个是虚幻的以后，你说。他没有真实我，是因为他会坏掉，他是因缘所生，他是无常的，所以他不能常住。所以 这个我呢，你平常呢把它当作我呢，是因为什么？因为过去式的具生我执的关系。过去式啊，过去是无量世，对不对？无量世无始劫以来，因为有一个一根，它就遍计值一切法都是我。因为没有因缘让你说能够一世一世的修，能够有一生生，能够脱离胎昧嘛，所以每一世都要什么？有胎昧啊，重新出生以后什么都不知道，重新学习。所以到开始学正法才知道说，五蕴不是真的啊，五蕴是假的啊，五蕴是这一世才有的，这一世本无经有来的。所以当你要学佛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哦，那我如果把这个不是真的法当作真的，那不就颠倒吗？对，那就颠倒，那就无明。那你知道以后说，那可是我每次都说我啊，你有错。那是因为过去式的这个具生我执引生的，让你这个意识要去抓住所有的一切见闻觉知来了别，来让你满足这个具生我执。所以你的意识呢就会不断的要去摄取这个六尘来了别。那这个我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世所学的语言叫我嘛。那人家外国人说哈，瓦达西嘛，日语说瓦达西就是我嘛，阿纳达就是你嘛。说他们的语言讲的还是有一个我跟你，他们的认知就是讲这个五蕴的我。所以你这样子知道以后，你说那我要怎么断我见？你已经知道他虚妄，对不对？已经知道虚妄了，已经知道虚妄不代表你已经断我见啊。你得要经常去观察，刚知道的这些内容去观察，从你身上读出来。然后呢，你是不是真的以这个法来当作我？没有错啊，你每次都说哎呀某某人骂我，我气得不得了，有没有？你以受为我，对不对？啊，以想为我嘛，然后你就跟人家这个一切的这个受想啊，或是一切的这个所行啊，就说我要做什么，这个都是我这个规划很久的，所以你非得听我的不可啊。那自己是不是都是我？都是以五蕴的我，所以一切的所说一切，其实都是从五蕴这边来把它当作我。可是你要去真的去确认出来，你要去观行出来，然后呢经常把你听到就是说他是虚妄这个内容的之间不断的去思维细念，细念就让你不忘不忘不忘啊，然后最后你去一一确认说真正的现前观察真的他都不是真的。甚至于在我能够很宁静的时候，我有打坐的时候，我有拜佛的时候，那样一个知，那样一个清淡的觉受都不是真的，因为它是受蕴，它是想蕴，它是自蕴嘛，对不对？它是跟着相处所得嘛，然后呢还有我每天晚上睡着什么都不知道嘛，那是不就灭了吗？对呀，还有灭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舍报嘛，还没有舍报，可是每天晚上睡着就让你有一个比量知道说，因为不能讲限量知道意识灭，意识灭就不知了，怎么可以说限量呢？就有个比量知道说你晚上睡着我梦一定是意识灭了嘛。所以从这样一直证明说啊，原来它真的是会灭的啊，看到你的长辈谁舍报以后真的啊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你长辈怎么教他叫他回来不要死都不行啊，他已经都是去另外他的往生去了，你就知道死了通通会坏啦。好，那一直不断这样子现前观察自己确认，最后你一直观行说啊，这个真的不是真实我，那就能够断我见。为什么能断我见呢？因为你知道这个都是由一个真实的心如来藏所生，我也有嘛，否则我怎么会有这个五蕴呢？我如果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怎么会有现在的五蕴呢？所以你就很勇敢的敢把自己这个我见断了嘛。那这样子你能不能证明说实证说五蕴是虚妄，然后这个我见能够断？可以啊，这个可以实证啊。这个二圣人既然可以实证解脱道，他也是依止这个道理来实证的啊。所以呢你看 这边讲说，只有证道如来藏以后，去了解种子的现行，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子，要正知正见了解五蕴本身法的内容，五蕴法的内容，好，以及五蕴它为什么是不真实，为什么是虚妄，而不是说种子起现行它都是空性，哦，它这个这个你说一切烦恼尘恼都是虚妄法，你才能打破，不是这个六祖不是这个意思。六祖说啊，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啊。六祖的意思是说，你开悟以后，你要怎么样来破除依止于五蕴而有的这些贪嗔痴我见，比较深的我见叫我执，因为六祖这里面后面也有讲要破我见呐，啊，后面晚一点也会讲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讲说，你要开悟以后，你要转依如来藏，来发现到说五蕴确实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断我见。对于如来藏是只是一个建立一个观念，对不对？叫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唯识的说，现前立少物嘛，哦，对不对？它本来有，不用你立啦，如来藏不用你立，可是因为你还没找到它，所以说为你立，为你立说有一个如来藏，哦，你找到以后不用立啊，它还要你立吗？不用你立。所以你开悟了，找到如来藏以后，你要怎么做？你一定要断我见。你没有断我见就没有开悟，这个是六祖要讲的。那么开悟以后要做什么？一定要转依如来藏的真如法性，人无我法无我的法性，来破除你之前依止于五蕴而有的我见熏习的这些烦恼，要把它破除掉，这个是六祖的意思啦，不是刘灿良讲的这个意思啦，知道吗？好，那这个了解以后，我们要接下来讲下一页，第五页。第五页呢，他讲说，四字，因为我也要从这里证明六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哈。四字本心，若是本心，即得解脱。这个是啊，这个《坛经》里面的一个内文。那他怎么解释呢？一旦开悟明心，你就解脱啦。那真的是游戏人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个刘灿良的意思是说，一旦开悟以后啊，就解脱，就可以游戏人间了。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误导众生了哈。因为啊，六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六祖的意思说，是自本心，若是本心，即得解脱。不是说悟了以后就真的是解脱游戏人间，好像是说哈，可以翘着脚，天下没事，我所有的一切该修该正的都已经修正了，才可以说哈游戏人间了。六祖的意思说，你要知道啊，有个本心，就是讲这个本事，就是讲这个如来藏，一旦找到他了，找到他以后呢，你知道说原来本来解脱啊，对不对？他的解脱不是你修而得的，但是呢，前面他有讲啊，前面他讲什么？前面他讲说，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啊，意思是说你破参以后，开悟以后，你还是要依止于这个本来解脱的法来修道嘛，因为七诸位开悟本身所得的解脱分是什么？就是断我见。这个断我见呢，不同于二圣人的断我见，啊，这个断我见是因为知道了生命的实相，然后这个断我见呢是真实断了，为什么真实断？因为能转依，不像二圣人，二圣人的这个初果啊，一旦断我见，他如果不赶快进修三果啊，他哦，他得怎样啊？他如果懈怠，他要七世人天往返啊，很慢呐、啊。七世人天往返啊，如果我们算一算哈，在佛世的时候有这种懈怠的出果人啊，到现在不知道还在哪一天呢。因为你看天王天四天王天一天就人间五十年呢，那我们 佛陀到这边我们才2500多年嘛，哈，当初到印度来这个示现弘法，到现在2500多年，他四天王天的寿量还没结束嘞，你知道吗？如果当时懈怠的出果人呐，他就停在这样断我见，他七世人天往返，他要等那个寿量结束以后，天以后再到人间，那七次这样人天往返呢，才能得解脱果哦。你看有多久？很久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如果只有一个初分的这种解脱，这个断我见的解脱，又很懈怠啊。那真的是要很久了。可是如果说哈，你真实证得如来藏，而且能够转依，那么这个断我见是很牢靠的，非常牢靠。为什么？因为你刹那间就可以知道真实法是什么了，对不对？因为法在身上嘛，刹那间知道说，哎，对哦，它真实啊，这个我虚妄，我不应该再回到我虚妄法上，就会开始，一开始又念头又转，应该要认真。不要再回到这个我见上我执上，哦，就是几刹那就可以再回到你这个所证的说，真实解脱的法是什么？也一定能够断除我见，慢慢去除这个我执烦恼。所以呢，摄入本心以后，即得解脱的意思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本来解脱的法是什么，同时呢，知道解脱的本际是什么，涅槃的本际是什么了。好，对不对？我们看《金刚经》的 DVD 也这样说嘛，哈，菩萨呢不断烦恼，可是却以我们的五蕴证得涅槃本际嘛，是不是？那涅槃本际就是解脱的法，本来解脱的法，不必等到我们五蕴灭了。可是五蕴灭了，又没有一个我证涅槃本际，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菩萨多殊胜，你不必去把烦恼断了，五蕴灭了，哦，才知道，才让本际存在，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本际是哪一个法。开悟以后，哦，现在虽然有种种烦恼现行啊，还有这个我执烦恼一直在现行，可是你却知道哪个是涅槃本际，你却知道它本来解脱。当你在种种烦恼尘劳中去为众生去付出，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意见不同。哎呀，他的意见是这样，我的是意见是这样，两个起冲突。可是你马上关照说，他本来解脱，对不对？那如来藏本来解脱，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六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在种种这个五尘这个种种这个烦恼中去为众生做事，或是乃至于说在世间法中去继续你的这个劳务。继续你的这些世俗法该做的事，忙得不得了，甚至于说每天都要受到那个领导的这个指责，领导对我看得不顺眼，每天三骂啊，早中晚都要骂我，一天骂3次。哎呀，可是你如果开悟以后，你就说他本来解脱嘛，他也没有被骂，就是这个意思啦。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啦，不是他说的说开悟以后，哎呀，解脱啦，游戏人间呐。不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他真的是前后相对，知道他错在哪里。他说啊，若得解脱，哎，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这是含经的内文了哈。这个接下来是刘禅良的解说。他说，一旦了了生死了，去证得如来藏以后，了了生死，那才叫真正的大智慧。般若三昧，真正大智慧。三昧是真正的意思，那是真正大智慧，真正大智慧就是如来藏，三句不离本行，他只会讲如来藏，但是他讲的如来藏不是他所证的。我们虽然说在正觉学法十几年，导师也是不离如来藏来讲，可是他讲的是很多不同层次深妙的法义呀，可是他不是，他就只会讲如来藏，没有什么法义在里头。那我要说，你看他所说的是，开悟以后就了生死啦，了了生死啦。我下面的变格式是七诸位开悟的解脱分，只有了生没有脱死。那我会解释给你听啊，什么叫了生，什么叫脱死，为什么只有了生没有脱死啊？我会解释给大家听。可是你看他说， 证得如来藏开悟以后，哦，就解脱，就误解这个这个六祖的意思说，六祖说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他说，哎呀，你这样子就了了生死，这个真的是曲解六祖的意思了哈。我们要说，这个为什么开悟以后所得解脱分呢？只有了生，没有脱死。说完以后，我们再说六祖的真意了哈。开悟以后呢，我们有这个以前还有昨天也有跟着他说，你如果要真的要开悟，要通过考验，通过我们的勘验，你一定要知道五蕴真的是如来藏所生，要能证明，你们要自己证明，可是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哦，也道理理路要说得非常清楚，证明说五蕴确实是如来藏所生，那这个叫是不是了生？你了解说你生是怎么生的嘛，是不是？你可是我妈妈生的啊，那不叫了生啦。你要了解你每一次的生是怎么生的，你要证明真的是如来藏生的，你要证明啊，你不能证明的话，表示你这个开悟你的智慧没有啊，你没有这个，你开悟的这个等于说我们说般若智慧没有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智慧能力来证明说我的五蕴确实是如来藏，确实是个阿赖耶识所生，这叫了生。因为一般的人啊不会知道的，不会知道说为什么五蕴是如来藏所生，讲了以后知道说是他生的啊，可是道理不知道，但是一旦开悟以后要有能力证明啊，理路上要能证明，不是说你要能够现观啊，没有现观的这个意思啦，理路上一定要能够证明啊，证明出来以后你就了生啦，你知道我每一次都这样，不是只有这一次，而且呢这个了生还有另外一个道理，你知道说五蕴确实是如来藏所生，同时也要知道这个程式，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勘验你这么严格，这个是我附加告诉你的，你同时要知道说五蕴呢、啊、为什么也是无生，那也是了生啊，对不对？我们昨天讲了嘛哈，昨天讲了说因为五蕴这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所含藏本来所含藏的这个功德法性嘛，那它无生的道理是什么？不自生啊、哦，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嘛，对不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岂叫了生啊，对不对？你说我五蕴十八界不是自己出生的啊，不是他缘可以出生的啊，也不是缘合起来就可以共生的啊，也不是无因就可以生的啊，这个也是了生啊，知不知道？所以开悟以后你看这个了生的智慧多甚妙啊，是不是很甚妙？哎，所以第一个七诸位菩萨就一定能够知道这个了生的道理的。那脱死呢，了生脱死嘛哈，我们说哎呀了生脱死，因为你看刘灿良这边讲说开悟了就了了生死了，脱死这个部分呢七诸位菩萨他理上会知道，理上会知道啊、哦，但是呢要能够说在没有舍报的时候就能够舍报离开，这要禅定正量啊、哦，因为有四禅八定的人他可以决定现在就走，对不对？以前你应该看过那个禅师里面公案里面有讲，我们导师的公案里面也有讲过嘛哈、哦，说有人说哈、哦，我啊这个已经了生脱死了，说走就走啊、哦，可是呢他的这个师兄弟知道他没开悟啊，我忘记是哪位禅师的，他知道他没开悟啊，就跟他说，不跟他说什么，结果他就马上就走，一支香点了他就走了，可是呢这个禅师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也是一样没有解脱，你这样还继续轮回去嘛，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啦，就是说、哦、他受量为道，可是还有那个四禅八定的正量，所以说走他就走了，这叫脱死， 他可以就离开现在，说离开就离开。可是四禅八定虽然可以这么做，有没有解脱？没解脱，也没开悟，没解脱也没开悟，因为他还是一样在三界中生死，也没有开悟的智慧。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生死这个事你不用提前离开，最后还是会离开嘛，对不对？我数量到我就离开嘛，何必现在提早离开做什么？所以对脱死呢，你要现在就能够走，那将来你要有禅定正量，也要有这个智慧。可是纯粹禅定这个部分不是我们所要鼓励大家去走的，也不是教导你的部分，只是告诉你什么是脱死，也是说你如果不带舍受，不带受量道哦的时候呢，啊，那我们七诸位菩萨是没有能力的，得等三地以上，三地以上四禅八定正了有一生生，啊，那个时候才有这个能力。可是菩萨不会做这种事啊，他一定会是在这里，比如说视线一起生死，他一定会一起生死到受量尽嘛，因为他该做的事太多，他要做的啊。他怎么会说要提前走呢？啊，提前走对他有什么意义？除非有什么特殊的任务要提前走，否则的话他一定是受量道。你看佛到人间来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哦，一样是人寿百岁的受量走嘛？他也没有视线说我成佛我很厉害我马上走给你看，也没有啊，也是一样该弘的法该传的法佛道的内容完全这个弘法究竟，好让大家知道成佛的内容有哪些都说完了，这个整个应该要让众生知道成佛内容都说完了，他才在受量道的时候哦是大波涅槃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脱死啊，七诸位解脱的菩萨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可是舍报的时候，在舍报的时候会知道，会有那个智慧知道，但是已经走了。他自己知道，开悟的菩萨自己知道啊，等于说舍报的时候知道，可是在舍报之前理路上会知道，理路上会知道。但是我这个部分呢，因为恕我在这里隐附一点，因为为了大家好说隐附一点，开悟的菩萨会知道他受终的时候是怎么样啊，理路上知道，然后到他这个真正到达舍报的时候，他意识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之道，但是没有那个能力说提前去提走提早提前去离开。那这个部分就说真正的现在我们说七诸位菩萨了生他知道的这个部分的智慧一定要知道。好，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程式要告诉大家，菩萨呢基本上了生脱死这个部分呢，他不会去结束这个生。菩萨的智慧了生，知道这个生的道理，知道无生的道理，他不会去证这个说哈，结束了这个生的这样的一个法。就我们说嘛，菩萨一定是在中道，对不对？因为他证了中道，所以他不会去入无余涅槃，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了生是二圣人的法，好。二圣人他要把这个生结束，他不要再出生了，这样知道？你看了生就有这么多层次的意涵在里面了，哦，借这个机会告诉你，菩萨本身呢，他不会求这个了生，不会把说我的出生后有的这个生我要把它断掉，因为这样子的话还能行菩萨道还能成佛吗？没有办法了。所以菩萨在理路上智慧上是知道的，是能够证的，能够知道的。那实证本身呢，一定是实证这个生命的实相如来藏，才有办法有这样一个了生的智慧，以及这个脱死本身呢，这个理上知道啊，但是呢，他不会实际上去再做实行这个了生的这样的一个修道过程。但是呢，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八地的时候，圆满，总至圆满，他就能够了生。可是他这个了生是因为他未来以后持续能够有五蕴身一直存在，到八地以后一向于土自在，而不是二圣人把这个生结束。你看修道上这么多差别，对不对？ 菩萨有能力了生啊，可是菩萨不了生。初地的时候，菩萨就有能力了生，就有能力证无余涅槃了。初地，可是他不会证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涅槃本际。实证涅槃就是等于把自己的生结束了。哦，这个佛教是菩萨的部分，就是你怎么样要一直去行菩萨道，还有这个发大愿。所以虽然呢，涅槃的法是一个向往的法，可是呢，这个修道过程里面，菩萨就是得要这样子一直往这个一直利乐有情的方向走，不是说菩萨没有能力去证这个涅槃呐、啊，不是菩萨说不向往涅槃，菩萨不能不向往涅槃，可是也不能乐意涅槃。你看菩萨多难做啊！你不向往涅槃，你就没有机会把这个解脱圆满。你不乐于涅槃的话，你就等于说你厌恶涅槃，你不向往涅槃，你不以乐于涅槃，你都没有办法完成佛道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菩萨自然有什么？因为这个智慧与这个愿，让他能够去真正到最后八地，八地的时候，余相余土自在，整个生死的这个最后，因为种子圆满嘛，就不再有这些生死的这些我们说，我们是因为有这个生死的后有的业，才有这个生死的果报身嘛。可是八地以上就没有啦。可是不是初地菩萨没有能力呀、啊，而是他留惑论生，才有办法一直证，从初地证到八地。所以整个修道路里面，你看了生脱死这个部分，不是他所说的说开悟了以后就了生死啦，这么简单一句话，这样是误导别人啦。这么法的内容这么多，应该要告诉修学的人才对呀、另外我们来说，六祖讲的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也不是他说的说哎呀，这个证得如来藏以后了了生死，叫真正大智慧，般若三昧真正大智慧，三昧是真正的意思，三昧的意思是什么呢？三昧的意思啊，有两个层次啊。三昧有意思，一种叫做三摩提，就是止观嘛，还有一种意思叫做决定。三昧有一种意思叫决定，也就是说，当你开悟以后，若得解脱。当你开悟以后，你发现到这个如来藏本来解脱，而且你每个时候检查它，你现在清楚的时候检查它，你昏昏沉沉的检查它，你在起烦恼的时候检查它，你在这个很安静的时候修定的时候检查它，它随时都是解脱的。没有因为你在贪嗔痴啦，或不贪嗔痴啦，或修定的时候有所改变啦，它仍然是这样解脱的。经过你这样子，开悟以后一直在这样领受它，在验证说，真的耶，它什么时候都是本来解脱。这个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般若三昧呀。而且呢，你对于般若的意涵了解吗？我们昨天不是有解释什么叫般若吗？中道嘛。你看，他既然又是本来无生，又能出生万法，出生万法又是什么？不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你看，有这么多道理里面，你说他能出生万法，出生这些万法又不会，这些万法又不会这一世灭就灭，未来是一世一世又出生，这些功德法又不会被毁坏，然后呢，他呢？仍然呢，有具足他的真如无我法性，都不会被他所出生这些有为法，或是里面有染污所染污所毁坏，这个就是他的般若啊。你有这种般若智慧，又知道他的解脱在哪里的时候，心得决定啊，心得决定以后就是般若三昧啊，再也不会转移的，对不对？那六祖的意思是指这个，不是指说真正的叫三昧。不是啦，因为般若哪是有假，如来藏哪有假，对不对？如来藏是真的，可是问题是，什么是般若？他不知道哦，刘禅不知道啊。对于这个解脱的道理，他也不知道嘛。所以呢，他说三昧的意思叫真正，不是三昧意思有两个层次。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有这种止观上的这种智慧的所观的内容， 也叫三昧啊，还有对这个内容决定不移，也叫三昧啊。所以大家知道了哈，三昧的意思不是只有定啦、啊，那个定呢，其实偏在慧比较多，对于慧所现观的内容决定不移，那是真的三昧啦、啊。可是这个三昧的源头是来自于慧。哦，所以大家知道了哈，你看三三昧嘛，哦，空无作啊、无愿三三昧嘛，这个都是跟慧有关呐、啊。空的三昧、无作三昧、哈、无相三昧、无愿三昧，这跟慧有关，就跟这个般若有关嘛。所以说，你看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坛经》的内文啊，解说的根本就不是六祖的意思，而且误导学人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没有实证。本身没有自见基础，本身是属于道法所得，所以这个过失呈现出他所说的这个法错误太多。好、哦，好，那现在经过这里，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哦，这个六祖讲了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的意思是这样了、啊。了解以后，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坛经》的内文是什么？那刘灿良又怎么解说呢？《坛经》的原文有这一段。啊、哦，这一段比较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所以我把这一段的这个《坛经》的内文的列出来，然后它解释比较离谱的部分呢，我列在下面。那我们先念一下《坛经》的内文：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尽本心，使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好，这个是这个《坛经》的内文。那我们现在来说刘灿良解释的部分。他的部分解释完以后，辩证完以后，我们再来一次正解这个《坛经》的内文，让大家知道啊、哦。那我们先说。他解释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刘灿良说，什么叫无念？坛经说，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那如来藏解释，如来藏起现行，可以出现一切法，可是不管怎么现，心离污染，如来藏永远清清净净，视为无念。所以用即遍一切处。为什么会遍一切处？一旦起心动念，你说那一旦起现行，山河大地都是他，哪里不能去，哪里都是你。他还是把起心动念当作是如来藏，对不对？一切的起心动念都是由如来藏起的，所以一切都是他，所以才叫做用即遍一切处。这是他的解释。所以他的问题呢，就是来说起心动念就是如来藏啊，所以你起心动念要去哪里，当然都是如来藏啊。这是他的源头。哦，从昨天讲到现在，你看，一旦起心动念，如来藏起现行嘛，起心动念就是如来藏起现行嘛，他说的哈，哦，所以呢，如来藏起现行可以出现一切法，如来藏起现行可以出现一切法，不是这样说，而是说，如来藏呢，以这个由他出生的五蕴十八界法，五蕴十八界法呢的意识心，他去思维种种法以后呢。当然就有所造作啦，可是你不能说哈、哦，这个起心动念都是如来藏啊，不能这样说啊。所以呢，这个法哈、哦、有一个叫根本法、知末法，他搞不清楚，他现在就在知末法琢磨，把知末的法当作是根本法。好、哦，这个是因为佛法之见没有嘛，误错才会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你知道他以后，那我们说，接下来再解释他所说的。他说，但尽本心，他怎么解释呢？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如来藏空性清清净净的，转依如来藏以后，你就明白，原来我的六识一直清净，也是空性啊。这个时候本心清净，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转依如来藏空性以后，如是住了嘛。大家看到没有？他说啊，你如果开悟以后，因为如来藏空性清清净净，你的六识就一直清净啊。哎呀，这个是外道法，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刚刚有解释啊， 你转移如来藏以后，如来我的六色心还是一样啊，贪嗔痴啊，对不对？你转移如来藏以后，现观六色心还是一样。哎呀，你看这个是看到好看的还想看，好吃的好吃。我有没有转移如来藏？有啊。可是当我在贪的时候，它还是清净，是这样子。不是说转移如来藏以后，我六世就清清净净了，那好办呐、啊。那不是开悟以后就成佛吗？他的意思不就等于开悟就成佛吗？那就不用修道嘛，哈，开悟就成佛嘛。那还有佛还要讲49年啊，他还比佛厉害，对不对？佛的话讲这么久的法，告诉你怎么修道，怎么成为这个解脱，怎么样去地地增上，他就讲开悟你就六世清净了、啊，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他解释的这个淡净本心这里是错的，哦，说这样的话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是因为转依空性如来藏以后无染无杂。可是六祖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待会再解释六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把他的记都解释了嘛，哈、哦。那如果这句话讲了，等一下那句话就会重复。我们只是举出来说他错在哪里。那接下来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如是住于如来藏后，你的六世心出六门，哪六门？眼耳鼻舌身意。出了六门以后呢，因为你转依如来藏，如是住啊，就意思说你证了如来藏以后，你就住于空性，你就能清净啦、啊、这六世才会配上，才会清净啦、啊、意思说你开悟以后转依如来藏就清净了啦啊。所以六尘中谈无染无浊才会被染浊，来去自如，一旦证悟以后，七世转平等性智，六世转妙观察智，五世转成所作智，八世转大圆净智，已经转世成智啦。各位同修，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他错了嘛，对不对？